每一次来到山谷基督徒会堂，哎，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！不是来的时候才高兴，哎，好几天前就高兴了啊！总是好久不见嘛，哎，好久不见，能够每一次来看到弟兄姐妹，哎，看起来还蛮欢迎的啊！你们欢迎，我也欢迎，我也高兴啊！大家彼此的这个。有感受。那这一次来到你们当中，就想到因为你们上个礼拜是宣道年会，而且是第一次的宣道年会，然后，哦，你看我没有来我都知道，哎，我挺关心你们的，而且为你们高兴啊，开始有宣道年会啊。这个事实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，当然应该要进一步清楚明白神交代给我的大使命啊。那当然，那我今天要接着要讲什么呢？我接着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了，你不能够只是讲大使命、大使命、大使命，只是在那边做一个梦。那你要参与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啊，你自己必须要先了解你自己的人生，你到底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有福的人生？你如果没有自己没有感觉，你就算你这有个啊，神要叫我去干什么啊？去让人家看到我这个愁眉苦脸，好像有些弟兄姐妹啊，不是讲说你贵教会的哈，免得这个你们对号入座啊。有的教会我去看去分享的时候，看到弟兄姐妹愁眉苦脸，哎呀，一副好像欠他几百万的样子啊，我赶快好像我是来还债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家一来就是欢喜快乐嘛，在主的恩典里头，你怎么能不快乐呢？那怎么能够快乐？一定要从内而外的，从里头欢喜起来的。哎呀，我太有福这个福气了，我有了这个福气，我当然快乐嘛，我当然欢喜嘛，对不对？这挡不住的快乐跟挡不住的欢喜，你的欢喜跟我的欢喜，就是生命的碰撞。马上会出火花的啊，要不然的话死塌塌的，死气沉沉的。你说宣教好，去宣教不得不去，巴雷克斯在吹了，校长老在吹了，去、啊、去到那边交账似的干嘛，啊，对不对？生命要活出来，有福的人生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有福的人生呢，诗篇第一篇，有些比较老的基督徒就是信主比较久的，就会跟我讲，牧师，这篇我已经听过100遍了，每一个牧师来到这边都讲这一篇啊。真的，有时候有福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诗篇里面一开始就是这有福人生，很多牧师都在讲这一篇的。我告诉你，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一篇呢？我告诉你，越多人讲越难讲。你有的比较，你有时候人家讲，哎，你不用讲，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。试试看，今天绝对让你稍微改变一下你的想法。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这有福的人生。有福，有福。哎，后面有没有我的？哦，还没有打开呀，啊！啊，打开了，啊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你的跟我的不一样。好，这边刚刚大家都读过了，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有福人生的时候，首先你要明白这个福是什么福啊。不是世界上的福，世界上给你的福看起来是福，也许带来的是一个祸。我们看看，如果用这世界上来讲，多少人在想说想得到的福是什么啊？想中到乐透啊，一乐就透了啊。结果呢，你看看中到乐透的人，很多都没有好结果的，很多都没有好结果的，很糟糕的。 这是世界上的福，世界上也许觉得我能够拥有，我能够占有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其实在我们属神的人来讲，不是的。圣经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啊，不一样啊，跟世界上的福是不一样的，使人富足，不加上任何的忧虑，没有忧虑的福才是真正的福气。那我们既然信了耶稣，我们所得到的不是那种看得到的花花绿绿的钞票银子，当然那些你有需要神也会赐给你的，但是你跟我并不沉迷于那个里头，我们根本上最重要的是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到我是一个有福的人，那么我的人生走起来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人生突破你人生的瓶颈，你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，我今天刚才所讲的这一句金句啊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啊，这个就过来了。好，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个，有福人生的提醒，提醒啊，这是先从提醒开始，从一个负面的一个角度来提醒来开始。第二个是有福人生追求，你追求什么？你和我都已经信了主，都已经信了耶稣，你和我的人生到底，我的人生方向到底，我要的是什么？不要活了半天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只晓得啊，我不是讲说在世界上工作不重要，你上班工作没有错，但是在工作的当中不是只为了拿那个薪水而已，不是只为了我的生活而已，重要的是那个生命上的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形象，你到底什么才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乐趣，这个是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思考。最后就要提到有福人生的描写，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，你和我来对照一下，我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标准，达到这个方向。这个诗篇，好了，你晓得我喜欢问哈，诗篇总共多少篇啊？很好，我知道这个太浅了，对你们来讲很多不回答一定认为太浅了啊啊，是啊，150篇，这里头你要注意了，我今天不是问你啊，那大卫写的几篇啊，哎，这个是啊，我今天最重要告诉大家，诗篇里头当然第一篇是最前面的，他第一篇里头砰一下第一句话是什么，你看中文啊，糟糕了，就不通了。中间如果你们有英文翻译本的哦，或者看原文的，都可以知道，他一开始并不是讲啊，像我们这边讲不不不不不，而是讲什么啊？他所以诗篇的一开始讲的就是有福啊，有福气啊，你真的有福啊，是把。我们翻译是把那个第一个字把它摆到第二节去了，这是翻译上的。其实他一开始就说：“哇，你是何等的有福啊！”就是你跟我，哎，你要搞清楚啊，我们信主人是何等的有福。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有福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。第一个我要讲到了是有福人生的提醒，提醒什么呢？第一个不从，第二个不占。第三个不做，三个不连着，三个不不不，糟糕了啊！这一下一捆住了。好，我们来思考，什么叫不从？不从就是走 walk， 就走，不从。第二个不站，第三个不做。好了，基本上我们一般的人白天里头，我讲白天里头， 大概就是这三样，你要么就是坐着，要么就是站着，要么就在走路。当然啊，我也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，有的人就调皮捣蛋了，牧师，我不能够蹲下吗？我不能够躺下来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基本上你晚上才来躺呢，白天大白天的啊、哦，我们想啊，不从不站不坐，为什么用这个？这是诗人用的一个角度来让我们来思考的。好了，我们来思考，我喜欢用以经解经的原则。今天可能稍微让你们进入这个以经解经的原则，而不是说啊，我认为他讲什么，我认为什么，不是啊。我们来看看，第一个，它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了，不从恶人的计谋。请问什么叫做恶人？啊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什么叫做恶人？啊，你问个三岁小孩，照过来，什么叫做恶人？什么叫就是跟我坏的，就是恶人嘛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就是讨厌我的就是恶人嘛，跟我敌对的就是恶人嘛。其实不要讲三岁小孩，在座的很多人都觉得，不都是一种用这种方式来过生活吗？谁是恶人？就是瞪我一眼的啊，那些对我不好的就是恶人嘛。糟糕了，我们要用圣经的原则来看看了，字会不会太小？你们看得到看不到？看得到读来。啊，沙漠记上二章十二节，这是以用圣经的原则哈，圣经已经决心了。以利有两个儿子，以利是干什么你知道吗？哦，他是祭司头子，祭司长啊，而且是在那时候的算是士师啊，士师是做带领的啊。啊，那时候祭司的儿子是什么？是干什么了？也是祭司啊，啊，祭司啊，祭司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什么？牧师啊，啊啊，那但是神怎么讲啊？在这个地方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。哎呦，这个圣经的话讲得重了啊！也就是说，某某教会的两个牧师是二人。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了啊！你不要以为牧师就是一定，很多牧师都不是好东西啊。当然不是东西啊，不是东西啊！但你不能够说啊，他是牧师绝对是好啊，绝对是不是啊？他有标准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不认，哎呀，要跑掉了，跑掉了！哎，我跑到哪里去了？哎呦，跑远了啊！好，既然全部出来，全部出来了啊！第一个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什么叫做恶人？他这边写了。不认识耶和华的，就是糟糕了。这个又得罪有些人了啊！你不信主的人，对不起啊，圣经就是这么讲的啊。哦，你不认识神的人，就是一个恶人了啊。第二个，来，我们讲第二个恶人什么？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诗篇第九篇十九十七节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就是不信神的人，又是讲不信神的忘记神的。第三个，恶人的什么罪过在他心里说什么？我眼中不怕神啊。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，已经解经的原则，这三节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叫恶人。来，第一个叫什么？不认识神的人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忘记神的人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我不怕神的人。哦，这就简单解决了，不是用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我来跟你解释什么叫做恶人，什么叫恶人，跟我好的就是好人，跟我坏的就是恶人，不是以你自己做标准，不是以神圣经的话语来做标准。好了，我们不能停在这里，他这边教导不从恶人的计谋。什么叫计谋啊？那就来了，什么叫计谋？计谋做出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计谋就是一个打算。好，那什么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呢？ 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比较清楚了。这样子好了，我讲我自己的例子，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。我自己算一算，大概多少年前，50几年前，我进大学的时候，我刚刚进入大学读大一的时候，我是在台湾的。我们那个学校呢，啊，不像美国这边这么舒服啊！啊，我现在在美国这边，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带他去，哇，一个房间，哈，只有两个人住或者三个人住，已经三个人住他们是叫做挤的了，两个人住哈，一般的哈，有好舒服，在房间里面，我们那时候是8个人住一间，啊。4个床铺，上下铺，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啊，8个人住一间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个时候，我去读大学的时候，啊，我爸爸就跟我讲，哈，去好好读书，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？台币，那个时候500块，你知道500块现在是多少？啊，不用现在的算了。啊，现在1块钱等于30块啊啊，500块啊，用现在的钱来讲是很小啊，但是在那时候够我生活费，够我一个月的。我爸爸就告诉我，哎呀，你去的时候带点钱去啊，你这个学期我就不要再一天到晚寄钱给你了，一下给我2000多块啊，一个学期的，所以我就。啊，把一些零的摆在口袋好好花，剩下2000块钱存到我们学校有一个私行银行存进去了。那时候我根本啥事儿都不懂啊，存银行就存银行，就摆进去啊，哎，在台湾过来比较能够了解，我们领钱是用印章的，大陆从来没有是吧？也有古时候啊。啊，古时候就是像我们的古时候了。我们古时候是见印不见人的，只要印章就可以了。哦，我现在跟你讲啊，这个真实的发生的事情。我存了银行以后，我也没想到什么，我就把存折跟印章就丢在我自己的抽屉里面。结果有一天，我钱身上钱花光了，我准备去领钱的时候。抽屉一打开，存折一打开，眼冒金星，因为发现我的存折里头2000块被领掉了，只剩下一点利息，那时候还有一点利息钱摆在里头，哇，我发疯掉了，这个怎么办？要读书没钱啊，那时候我心里面害怕，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还好我那时候有一个好朋友，那个好朋友我就打个电话给他，那个好朋友大我2岁，我都把他当作我的老哥一样的啊。我说老哥啊，老弟发生事情了。他说老弟什么事儿？跟老哥讲。啊，没事儿。我说我的存折里头被偷掉2000块了。啊，那他说你知不知道是谁偷的？啊啊，我说我去查过了。啊，我那时候去银行去查了。我说我这个，他说已经被领了。那我说那时候犯罪还没现在这么高明哈。啊，他拿那个存折拿领钱的单子给我，我一看那个写的字体啊，我就晓得是睡在我对面那个老包那个家伙啊，那个字我一看认得出啊，同个寝室的啊，我马上就说我知道可能是他，应该是他，跑不掉了。他说老弟啊，你发了。我说老弟是被偷了。他说你发了。他说，我说你我发什么？我快发神经了，哎，他说你发了5000，我说我丢了2000，他说5000，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啊，你千万不要报警， 你千万不要报教官，你找他私底下好好谈一谈啊，你不拿5000出来，嘿嘿，你知道我讲什么了，嘿嘿。啊，我说有这种事啊，我真的我从来没听过这种。我说有这种，他说至少4000啊，不能下来太多，你这个是一生当中难得机会碰到的啊，千载难逢啊！我说就是千载难逢的意思啊，被钱被偷掉也叫做千载难逢啊！啊，他说是的，你好好安静下来，你找个机会跟他私底下私了啊，5000不拿出来，你就得关到监狱里面去啊！啊，我说好，我去试试看。寂寞啊，那时候你讲，你告诉我这是我老哥哎，啊，说他是恶人，我可不干呢啊，我跟你就吵起来了啊，他是我的哥们，不是恶人，不是恶人，是哥们，是跟我很好的啊，他完全为了我，他没有讲说那你到时候分1000给我，没有啊，他就是说你逮到机会你好好的了，好了，我就去啊，去等到有一天下课了啊，下课的时候看大家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把他留下来了，我说下来留下，他又小了我一点，他年龄比我小啊，我就把他留下来，我就跟他讲，我们谈一谈。他一坐下来以后，我跟他谈起了，我说你这个老弟啊，你想看我们住在一起，每一次我有吃的都分你，哎，我对你好不好啊？他说你对我很好。好了，你还把我钱拿走，哇哇！我一讲了以后，我这个有些人呢能够做坏人，有些人一辈子做不了坏人啊。他还没有流泪，我自己先流泪了啊！真是没有出息呀 啊，狠不下来啊！就一讲，心里面难过，不是说啊什么，就是心里难过，怎么这个太过分了嘛？这个吃了我的，还扒了我的，还偷了我的，这个你这个太过分了，我眼泪禁不自禁的就掉下来，眼泪一掉下来，你再讲5000就讲不出来了，就狠不下来了。这个啊，那没得啊，在那边讲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认罪了，啊，这也倒也快了，他马上就认错了，是的，我错了，我偷了，我在想，那一阵子他穿了一件西装的外套。好亮啊啊，原来是我投资的，我自己都不清楚啊，哇，穿得这么拉风的啊，不过不管如何，他马上认罪，他说我尽快在一个礼拜里面还给你了。我心想哦，但是我也没有问他又去哪里偷了，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，反正一个礼拜他真的就还给我那2000，还给我了。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插曲，我只是重点，我是要告诉你说，有时候有些计谋，你当时看不出来，觉得是为你好的，也许你做了，你也占到了便宜，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人生还得活下去，不是活到那边就结束了。后来几十年，我现在毕业的大学毕业都已经快50年了啊。我中间回去台湾多少趟，每一次回去我同学都帮我办同学会啊。那如果我讹诈了他几千块啊，你们晓得了，他看到我那个人还做牧师嘞，我也不要混了，在江湖上被传为笑柄了啊，到处传那个讹诈钱的牧师就在啊，就还活在湾区，在那边活得蹦蹦跳跳的，我命都没有掉了。你看，那你想想看，要贪他那个2000块、3000块啊，现在换起来也只不过美金差不多100块左右。你干嘛？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有一些错的事情是在我们糊里糊涂当中听了去做了，犯了这个错误，所以我怎么去判断？ 啊，不是用好朋友坏朋友好人坏人，而是根据到底这一句话这个计谋合不合乎上帝的原则。所以我们以后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考虑能做不能做，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打电话给 Balex 啊，你要烦死他了，对不对？你每一个你就祷告，跟神祷告，神啊，我今天想去偷 Wells Fargo， 想去抢 Wells Fargo， 可不可以？对不对？你如果祷告以后觉得很顺畅，你派天使来帮我啊，那么你就 go ahead 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基本上我想啊，你一祷告你就知道你不对了，你敢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跟神一通，你就晓得这一句话他的计谋里头有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，有没有考虑到神的荣耀，这个就是到底是不是恶人的计谋，你就判断出来了。好，要讲快一点了，好，不障恶人的道路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一节读一下。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可能在座的很多都没有读这两节。你们最喜欢读的圣经里面最喜欢读的是哪一节？十六节，大家都是十六节，读完十六节就不再读下去了。你看糟糕不糟糕？我们读圣经了，都是上面哪一个人交代了啊？读哪一节就读哪一节，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啊！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什么呀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了，还没有完啊，这里看下来了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神差他儿子来到世上，不是为了要定我们的罪，他为的是什么呢？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因为神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无奈，我活在肉体当中，我会犯罪，我会思想偏差，我会做错事情。但是呢，主耶稣来不是说啊，你犯罪，不是，是为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，给我们希望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得救的希望。所以他派他儿子来，是不是要定他的罪？是要让他能够叫世人因他得救啊，不被定罪。那现在问题说，很多的人还没有信主，他不懂，不明白，总是觉得你们基督徒啊，就是讲罪，就要定我的罪。其实不是要定你罪，而是你已经有罪，怎么办？怎么能够脱茧出来？靠主的恩典，只好要信耶稣。好了，我在传福音，我常常在传福音，我也很喜欢传福音。我在传福音当中常常碰到一句话，有些人跟我讲，他听了他讲有道理，你讲的有道理啊，但是稍等一下，让我稍等，让我再多想一阵子，让我多啊，以后再考虑要不要。好了，他以为我有一段考虑的时间，你们不能动我啊！听懂了没有？这问题在哪里呢？以为说我在考虑的时候是中立的，不在这边也不在那一边，等我考虑好了我再来决定要不要你。我现在不要你的时候你还不能动我，错了。看清楚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什么已经定了。我们全部都在罪的里头，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代，我们无力，没有办法，我行善无力， 巨恶无能，我们都在罪的里头。那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怎么脱出这个呢？不是靠着我自己有本事，而是耶稣，耶稣啊，我知道，我承认我不行，接受你的恩典，我过来。那你不接受的人，你以为你还在那个安全地带啊？没有那个安全地带，没有安全地带，因为我们全部都在危险地带。为什么基督徒能够脱离呢？因为我接受了，我所以脱离了。你不接受，你还在危险地带里头啊！任何事情发生就嘣就下去了，抓也抓不回来，救也不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罪人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站在罪人的道路。刚才就讲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要听从，不要跟从那些不是神话语的教导的道路当中。我们现在这个不占罪人的道路的话，罪人就是基本上啊，不信主的人都是在这个罪人的里头。那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也不要常常在讲啊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。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已经蒙了恩，已经得了救。是我从前就是罪人，但是我已经蒙了恩，得了救。神在恩典，在主的恩典当中，已经赦免我的罪了，赦免我过去的，赦免我现在的，也赦免我将来也许还会不小心犯的罪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那罪人的道路都不能占啊！哇，基督徒好困难啊！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当然用讲例子比较简单了。我是台湾来的啊，你们知道，讲得清楚，因为我台湾的背景，就讲台湾的例子比较容易讲。我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在台北西门町，那个时候是西门町，现在是东门町比较热闹了啊。在我那个年代里头的话，是西门町比较热闹啊。在那边跟一个朋友约会啊，不是女的哈，免得等一下误会，是一个同学啊，在那边等，我也没有想到啊，突然间电影上场。哇，在那个角落啊，电影一上场，门一打开啊，那个人像什么一样，哇，整个涌过来啊。哇，我这个子又矮啊，又没地方抓啊，发现被挤的两只脚都起来了啊，腾在空中就跟着就上了天桥。哇，还好抓住桥那个才能够滚住脚步啊。我就是告诉大家了，我们常常在这个随波逐流的当中啊，你我如果像哎呦，我是老船长啊，我已经啊掉到水里面也死不了。你搞清楚，那个在水里面死掉的大部分都是会游的，像我这个不会游泳的，死也不下去的，对不对？那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啊！你要认为你自己很有本事啊，你就糟糕了。所以这边讲了，不要占罪人的道路。罪人在那边拥挤，大家啊，你不要认为人多的地方就热闹啊，特别交代人多的地方啊，你小心，一下就被挤走了啊！连罪人的道路都不要占啊，赶快脱离。第三个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好了，因为要已经解经了啊，什么叫亵慢？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就不行。来，我们读这样：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箴言21:24。好，那么请问什么叫亵慢？骄傲，年初两次，心骄气傲，骄傲啊，就是骄傲的人就叫做亵慢。所以圣经这边也教的，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。好，亵慢，骄傲，你骄不骄傲？没有人会讲我骄傲， 骄傲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自己骄傲，就好像口臭的人不知道自己口臭一样啊，口臭人不知道自己口臭，但是在旁边的人都得停止呼吸啊。骄傲的人不知道自己骄傲，但是在旁边的人都给气个半死啊。我们常常啊，特别在那边显示啊，我在很多教会牧过会，我在各个地方我也看过各式各样的人。有些人一天到晚啊，就是觉得就是专程很谦卑的样子，其实那个谦卑也就是他的骄傲了啊。他就是用那种方式来表示他的骄傲，所以这些啊，那你说哦，你这样讲太笼统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好，用我的例子啊，就这么讲呢，用我的例子比较简单，自己消遣自己比较容易。我一直都不觉得我骄傲啊，一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查经班，那个已经是大概大概二十年前了，哇，那已经很久了。基督徒会堂南谷的查经班啊，我不告诉你谁家的啊，搞不好你万一你没有认识的啊。那个人那个查经班里头啊，在讲在查完经，大家在分享的当中，那个家的那个主人啊，那位弟兄啊，在分享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讲到我了。啊！而且我听到说他讲了一些，有意思就是讲我很骄傲。哎呦，这个很伤哎！啊，那天晚上我回家睡不着觉了啊！我在想啊，他个子比我高，学问比我高，他哪是 PhD 那这个啊博士后的啊。然后他房子比我大，他孩子比我多，他三个我两个，基本上他在 IBM 里头啊，阶级比我高，赚的钱比我多啊，基本上没有一样不如我的啦。我就想了半天，我想他什么都比我强，我跟他骄傲什么啊？我想都想不通。我太太我就把他叫醒了，他说不要吵，明天要上班。我说还上什么班啊？我说你老公，人家说你老公他是不是有讲我骄傲啊？他说你本来就是嘛，你是什么呢？你是自卑感产生的自大狂啊！原来什么都不如人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啊，就心理上长得怪里怪气的啊，可能真的我有一点怪里怪气的了。啊，我就那么检讨我自己了，就想，哎呦，这个也借着弟兄姐妹的提醒，让我自己做一个反省。哇，这有什么骄傲的用还得了？所以连自己骄傲都不知道，不得了啊！所以提醒我自己啊，从今以后看到圣经里面特别讲了，神怎么样赐恩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，难怪我被挡来挡去的啊！所以啊，要自己要反省。好，那骄傲的人是什么呢？你看到，如果以圣经来看，谁骄傲？从圣经开始来看的话，就看得出来，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会犯罪？啊，为什么会犯罪？想要吃那个果子，为什么要想吃那个果子？啊，想要。眼睛，各位，想要跟神一样啊，想跟神一样能够有那个智慧啊，有那个，当你想跟神一样，就是骄傲了，就是骄傲了。撒旦魔鬼为什么会从天使变成撒旦魔鬼？因为他们想与神同等。以赛亚书14章，以西结28章啊，都是在那边，我要想要与神同等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怎么配，怎么能够跟神一样？当然不能。所以当你想要与神一样啊，造巴别塔，为什么想要通天啊？都是想要与神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啊，也许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到，但是别人已经感觉到了，要 在神面前调整自己啊，连座位都不能坐。座位什么？座位是神做的，主做的，你凭什么坐？我们在神面前哪里有座位？我们要谦卑啊。所以提到了三个不，有福人生的提醒，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好，但是我们的教导不是只停在不不不，那糟糕了，三个不，那什么都不要干了嘛？那我不从不站不坐，那我干嘛？我每天都躺在那里，不是这样子。三个不以后，接着那积极的部分，消极的三个不，积极的部分来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耶和华律法。那我们来看了。这边就讲了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好，什么叫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？好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律法。这个啊，这个就叫耶和华的律法啊。新旧约圣经，新旧约啊，这个就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认识神的，这个就是耶和华律法。旧约里面一直讲律法律法律法，就是讲这个啊，规条典章都是讲这个。这一本叫做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你们喜爱不喜爱？哎，当然喜爱嘛。啊，我去过多少的家庭探访过，很多家庭进了门以后，开始的门口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啊啊，这个写得很好看。再进去以后，书架哇，满满的书，最上面最中间摆了一个亮晶晶的圣经啊，还碳晶的，那好贵的，从来不用的，是摆在那边好看的啊，是好看的啊，都是看着啊，进来看一看啊，我家有一本圣经，哎，我家信主的、啊，给人家看的。圣经不是给人家看的，律法不是给人家看的，律法的爱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不是只爱那本书摆在那边好看的，是干什么？哪来读的？哪来变成我们生命的灵粮的？那怎么读得下去呢？常常有弟兄姐妹在各个教会里头，我在带领的，我都是用强迫每天读三章正圣经，然后每天祷告，这样子你每天读三章，一年正好读一本啊。所以我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被我逼的啊，他说被我逼的走投无路，因为我每一次一讲到一开始就问有没有读圣经啊，这个大家不太开口的表示没有读啊，读的越多开口声音就越大了所以这个要逼的啊，逼了以后就有些人就被逼上去了，来读过了。有些人一辈子信了几十年，从来没读过一次圣经的，一次都没有啊。我就直接告诉你了，我在一个教会那个长老，那教会的长老啊，那已经是退休的长老啊，这个后来我就逼，后来有一天他写了一本书啊，他是学医的，他写了一本叫圣经中的医学，他在那个序文当中就写，哇，我们的牧师陈正宏牧师啊，要求我们每天读圣经，结果啊，我就读完一次了他说他信主不知道几十年，他现在九十几岁了啊，那你看几十年读，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，从来没读过一次。他在我面前坦白承认，他说我没有读过一次，但是被你逼得爬上去了啊。好，我们叫劝大家读圣经，为什么读不下去？有些人说我一读，我晚上睡不觉的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一读马上眼睛就肿了然后再一祷告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进入神的门，还没有阿门就进入神的门啊，就进入了啊。就是平常不读经，只有睡觉，一定都摆在睡。有些人最坏的习惯啊，我警告过啊。有些人跟我讲，牧师啊，我很爱读圣经，我上洗手间都读圣经。我说拜托啊，你太过分了啊！ 你到那边去，神都闻臭味了。好好的在外面认真的读啊，这个不是说为了要睡不着觉来读圣经的。读圣经三个态度来读啊，三个态度。第一个态度就好像你在读遗嘱一样，有没有拿过遗嘱啊？没有，慢慢等。我拿过啊，真的，我们机构有一次收到一个奉献，哎，真的是已经走掉的人，哎，那一小笔钱不是很大哦。那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啊，什么叫遗嘱？遗嘱是有人拜拜了啊。啊，可能你的远方的啊，不知道表到一表三千里嘛，表到哪里去的亲戚啊，哎，后来走了查不到有什么后代，一三千里外查到你跟他有关系的啊，你晓得美国遗嘱了一大帖 啊，一大堆文章啊，到底要给我什么你都搞不清楚啊，你会不会说哎呀看不懂丢掉？会不会啊？不会啊，你看不懂，你英文差，你翻哪那个英汉字典啊，在那边查了个半天，每个字都查了，在旁边写了，写不清楚，找律师啊，这边有没有这个遗产律师啊？你去找律师都得找出来啊，看不清楚那些到底给我一万亩还是一千亩，那个零差一个零，啊，你说无所谓，你敢无所谓啊？你很有所谓的，哪个放大镜在看？瞄得清清楚楚的，一毛都不想漏掉的。读遗嘱就是这样子的。那读圣经呢，你要像读遗嘱那样子仔细的来读进去，读到里头去。我们读圣经都马马虎虎的，管他的，好像是这样子，是也一样，不是也一样，反正我在天堂里头，你还没去，不一起啊。所以要像读遗嘱一样，这遗嘱来你好认真的把它读完来了解。第二个态度像读情书一样。讲到这个我又想到50年前了。我太太在这里，所以我不是吹牛的啊。当年啊，我们距离的蛮远的啊，我得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哪个微信啪一下就过去了啊，现在好进步啊，根本啊电话，那时候打电话好贵呀，我敢打被老爸打死。那时候电话太贵了啊，那写情书过去，我写去，他写回来。我住在台南，他住在新竹。你晓得写去好久好久他才收到，好久他寄来才收到，那急死人的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还没收到就先写了，不是、对不对？噼里啪啦一直写啊，那噼里啪啦也就一直收了。我家的信箱是一个透明的啊，就有点像这个一样透明的玻璃，所以我从我家里头远远的，大概啊差不多这个邮差要来的时间我大概都知道，一听到咔啦一声，老远一看到有一封蓝烟色的信封，哗，马上这个三步两步就是啊，三步做两步啊，就赶快跑过去。一打开的时候手还发抖，不是老人痴呆的发抖哈啊，那时候还年轻，就抖抖抖，赶快的拿出来啊，还深呼吸几下啊，你不要笑，中间好多跟我差不多的啊，然后轻轻的去打开，慢慢的读，哎。我的名字是三个字，为什么叫我两个字啊？这要研究啊，这是好好研究。为什么？难道他老人痴呆了，忘掉我姓什么了啊？他肯定有原因的，为什么少写了一个字？哎，过了一阵子只有一个字了，哇，老人痴呆更严重了啊啊！这好，后来越研究就哦，原来爱的越多，写的称呼就越短啊。然后这个字要慢慢体会的，读圣经也是一样啊，你要读出味道来呀 啊，不是在那边啊不得不读，巴勒克斯叫我一定要读 啊，不得不读，是自己想去读了啊。台湾的邮差是送两次的，早上送一次，下午送一次，所以早上有时候送，下午我已经不寄望了，结果没想到下午的信箱里面嘣 又一个蓝颜色的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我还是这样子，三步做两步的跑过去，还是手发抖的。早上才读过，抖过了，现在下午再继续抖，那就把拿出来读啊，不会说这个婆娘。还没嫁过来话就这么多了，一次讲完就好了，还分多两次讲，你会不会？你觉得好笑？我告诉你，巴雷克斯如果问你说有没有读圣经，你说我早上读过了，那下午为什么不读？早上读过了下午还要读啊？你以为我是牧师传道人啊？你看差别就在这里了，因为你没把它当作情书来读，你要把它当情书来读，你命都摆进去了还跟你客气，晚上也读，早上晚上睡觉，每时每刻都读，都读了，要读情书。第三个，刚刚讲要读遗嘱一样，要读情书一样，第三个像读圣旨一样，读圣旨，什么叫读圣旨？知道吧？没有看过皇帝，也看过电影，那个皇帝派过来的那个钦差大臣，一句话讲什么？圣旨到，你会怎么样？马上跪下，头都不敢抬起来了。哈，你还在那边的？我们读圣经什么时候跪下来读啊？我们不是躺着读，就是这个怪里怪气的姿势在读。你晓得以前的那些清教徒啊，他们读圣经真的是跪下来读啊。而且跪还要先洗手来读的，人家把圣经当作这么个宝贝的。我有一阵子，今天没时间跟你们谈这个。我有一阵子读圣经也都是跪下来读的，啊，好好的把圣经当作一回事，那个才叫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不是把圣经摆在上面，那不叫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把圣经摆在上面，那是骗人的。要摆在你的心里头，把圣经的话读进去。像以西结说，哇，那咬下去出，那刚刚开始是苦的，到后来是甜的，甜的出来了。读圣经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体会昼夜思想啊。白天当然我们读圣经，晚上呢啊也来读，也来思想，这很好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远离恶事。当你不能，你不会做一面做坏事，一面在那边读圣经呢 我去抢银行，一面抢了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，结果跑到拿把枪进去了啊！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昼夜白天晚上都读圣经，都来思想神的话语。那这样子的人就是有福了，你和我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荣美。那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啊，要宣教啊，基本上你根本还没开口，人家就告诉你了，你怎么看起来就不一样了？你一下子就让人家有闻到这个属主的这种芬芳的馨香了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描写了，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是怎么样？这里提到了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的旁边，这个表示有供应。一棵树最重要的哈，除了阳光以外就是水啊，这个没有水是会死掉的，我告诉你我以前刚刚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老钟买房子，第一个买房子啊，最早想到，我是30多年前买的，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种果树，我就跑到那个果树的店里买了几棵回来，一买回来我就把它噼啪的这边东种一个西种一个，种了以后我就忘掉了。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一看啊，才去看一看果树，还是死了好几棵，为什么会死啊？那时候真的不知道，还得浇水，那几个短命的就被我搞掉了。你真的有时候很多事情没有人教就是不会的啊，因为家里从来没有种过东西啊，真的。那你想想看，这棵树在溪水旁的树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是在溪水旁的树的话，你根本不用去教它，它自然而然就有供应了。那么就好像 一个枝子接在葡萄树上。我们生命如果能够接到主耶稣的葡萄树上，我们自然而然就结出美好的果子了。好了，积水盘的树有供应，按时候结果子啊，按时候结的果子是特别好吃的。现在我有种东西了，所以我也就比较更清楚更明白了。我家现在种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树啊，这个最近是无花果树开花了。无花果树开花，我家的无花果树，哎，不是开花，开叶子。我还不知道我讲错什么。无花果树开始长叶子了。它长叶子的时候，第一批哦，它也长出果子来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无花果树，但是我发现第一批长出的果子不行。这时候不是长无花果的时候，所以它长出的果子结不住，很多都结不住，偶尔会有一两颗结住而已。但是第二批呢，等它全部掉完以后，它开始啊，就果子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就开始吃不完了，啊，都还得这个到处不给人家的那蚂蚁小鸟都来吃了啊，就分享了。好，按时候结果子，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果子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我们做去宣教、去传福音的果子，一种就是去我们生命当中内在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从内而外的。这你自己从里头，你应该有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。然后叶子不枯干啊，哦，有活力啊，有叶子长出来。尤其现在春天一到啊，那个很多叶子一长出来，我们现在有种树的，你就晓得了，那些叶子出来，哇，很不一样了，整个这个春意盎然，哇，真是和看到那些花也开，果也出来，很有意思的啊。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有保护啊。我们所做的，神在保护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路走过来都有神足够的恩典。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就跟我讲了，牧师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不是那么顺利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也是，哪里有说啊，你我信了主用我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的，不是这样子，人生不是这样子的。那到底这边意思是什么？他这里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个顺利并不是世间所看到的啊，我投资尽都赚钱啊，我做什么呢，就都只有往好的地方去。这里头有时候我们人生遇到了一些困难、挫折、难处，但是这个也给你带来另外一个学习跟顺利的机会。就比如说一个蚌壳啊，这是最简单的讲法，一颗蚌壳，大蚌壳，如果他的一生所谓的顺利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他结束了以后，那个蚌壳就是空空的一块肉，除了那块肉以外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他遇到了困难，有时候有些小沙子进来，有一些小石头进来，造成他有某些方面的困难，没有错，有困难，有一些难处，但是呢，碰到这些困难难处的时候，它会分泌一些液体，把它包起来，就变成你们女姐妹们最喜欢的什么？对了，啊，它就是珍珠，就是这样子出来的，泪的珍珠，好像是它分泌的眼泪，但是却是这么美丽的，它的人生就。他不是人生，他的半生，他留下来就是一个珍珠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人生，我们也要留下来一些东西。也许我们一生好像说啊，都没碰到什么事情。你一生没碰到人，也就没什么事情，也是另外一种顺利。但是我的人生，我自己体会到，起码我自己慢慢的体会到这一点，我的人生当中是有碰到一些困难，有一些难处啊。我大概在你们当中也说过，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，我在 IBM 之前也碰到也被 lay off 一次，我在 IBM 也被裁掉一次， 但是呢，每一次我都看到了神怎么带领，哇，那才是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每一次神给我的都一定比前面更好，都比前面更好，所以我真的是对神服气了，完完全全的降服了。我知道我做不到的他做到了，所以也许有一点人生碰到的困难，不要把那个困难放大，碰到一点，万一你现在正好碰到了被裁员被什么，不要想不开去把你们的经理干掉啊，那没有必要的，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好得很，如果这是最好的，神不会让他没有掉，如果拿掉表示什么，这不是最好的吗？这不是最好的吗？那么你就跟神讲，你要给我什么最好的，马上就等到了啊，那么你的人生就更看得更远，看得更多了，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。所以我们你越有把握，你越有信心，你的生命就越灿烂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相对性的恶人，不是这样子，像坑皮被风吹上，有的人是没有根没有基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像一棵树，有根有基有供应啊，什么都有，有见证啊，有活力，而且有保护，都好。但是坑皮的人生呢啊，你看看一个坑皮打出来，中间的备用了，剩下那又他用风一吹啊，我们家以前那边有个米店，我看到了他那个一个大的好大的风，那个风扇，哎，对了，现在都已经讲不出那玩意儿了啊，风扇一吹啊，就看着他吹走了，这叫坑皮的人生啊。没有信主的话，你扎根在哪里啊？你没有地方扎啊，那么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生啊。好，恶人站不住啊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这样啊，这都相对的，恶人罪人啊，这个都重复的，然后义人跟义人，你看啊，啊这个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神耶和华知道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讲，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甚至能够叫出你的名字来啊，你自己觉得我没什么，但是神把你看作宝贝，这就是我们有福的人生了。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义人，我们走的道路并不是我了不起，而是因为我信了主，我就变成因信称义，我就走在义的道路当中，所以我的道路神知道，那我太有福气了。罪人的道路灭亡，相对的，你要哪一个啊？这是选择啊，你这时候不选择还赖在那边，还在讲啊，以后再讲，有没有以后还不知道啊。我这么迫切的就是希望在座的，如果万一也许可能还有一些还没有信的，赶快赶快，这是有福的人生。愿上帝借着今天这段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主让我们在诗篇第一篇的当中，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恶人的道路，一种是义人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有福，走在你恩典的道路当中，也求助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对我们每一个家庭不同的带领，让我们能够奔跑在你自己恩典的当中，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，让我们一生懂得如何为主而活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